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感觉天气真冷啊？哇，真的是气温下降咯。昨天晚傍晚的时候呢，就蛮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呢有一点点一点点点点的在下降。哇，那到今天清晨呢，更是哇到了这个金秋入秋以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哦。啊，根据气象署的这个资讯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凌晨啊，这个各地的温度呢都非常非常低。马祖呢，哎，岛的这个马祖只有 11.8 度哦，连本岛的新北市富贵角哦，这个最北边的地方也只有 12.4 度。桃园以北啊，比较空旷的地方呢，也大概只有12.7 度哦。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手机上面是写15度了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台北观测站呢是 15.7 度哦。未来十天呢，东北季风会一波接着一波。11月24号到27号会再受到另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这个基隆北海岸地区呢仍然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附近呢水气能多背风的台中以南天气就比较稳定咯。哇，这个护国神山真的是很有效啊。那今天呢桃园以北桃园宜兰附近呢还是会下雨，有一些毛毛细雨，外面现在也是在下个毛毛细雨哦。那明天起呢水气会减少，只剩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雨周五这个礼拜五也大概差不多哦。那台北市普通罕中介工会在这个礼拜天呢有办一场这个公益路跑啊，希望这个天气呢可以维持相对的稳定齁，让这一场这个30几年来首次举办的台北市普通罕中介工会公益路跑呢能够顺利的举行。听说当天呢这个台北市市长齁这个蒋万安也会来鸣枪起跑哦。好，这个是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咯。好，那我们还是要关心房地产吧。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媒体都一直在报道一个名词叫做台湾病啊？这个台湾病呢某种程度的嘛，你从这个字眼上面可以去解读，就是台湾生病了，事实上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是这一期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呢他们的一个封面故事啦。那这个是提到说台湾荣景背后的隐忧，那内容呢大致上就是说提到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央行啊 金融的操作，就是在这个汇率上面呢做一些管控，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台湾病啊。那这个台湾病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台湾房价高涨跟这个汇率低估啊，这个里面呢他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当然呢，我们央行也是很快速的就跳出来反驳齁，还有举一些什么什么大麦克指数啦，iPhone 指数啦，来批驳这个经济学人说法齁。可是呢，对我们这种在房地产长期观察的这种所谓的老江湖啊，我们都会觉得说，诶，他讲到了这个台湾病之一的台湾房价高涨，说中呢普遍的普罗大众望屋兴叹这些市井小民的心声。所以呢，我昨天就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故事当中提到的台湾房价高涨这个部分呢，去做了一个狗尾续貂的一个动作啦齁。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文章齁，不长啦齁，大概1000多字齁。那我想说也让大家可以呢，先睹为快齁。好，那这个我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又以台湾为封面故事。可是呢，过去他都是在讲台湾的地缘性风险，我记得就有2篇齁。这一次呢，他不再提地缘政治性的风险了，而是呢开门见山就点出台湾今年来呢这个经济表面上的一个繁荣，可是这个繁荣的背后呢是有一些隐忧的。那他就比照这个所谓的荷兰病 Dutch disease 齁，来做把它直接称为这是一种台湾病齁。那台湾病当然其中它有几处四个啦齁。那最主要的就是提到的台湾房价高涨齁。所以呢，我在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央行虽然快速的跳出来齁，这个速度非常快齁，就马上就是这个反驳反正这个所谓的经济学人杂志所讲的这些台湾病，还有当然呢，某种程度是要去自清，就是说央行没有去操控这个汇率啦齁。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也提到，我不想卷入这个汇率操纵啊、大麦克指数啦、等这些复杂的经济理论或是学术上的用语哦。倒是呢，文中有提到了台湾高房价让我心有戚戚焉，所以呢，就在昨天的《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就披露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里面我也提到，这几年来台湾的房价高涨是大家有目共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这个等于是自吹自擂，那笔者就是我自己啦，算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也算这么久了齁，那也看过了房市的起起伏伏，这么长的这么久的时间里面，现在呢都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这几年来的房市是不正常的，它的发展更是不可思议。因为从2020年以来，就是说本来是2020年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是刚好是 COVID-19 的大爆发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全台湾的这个房价各地方也都是涨翻天，所以呢经济学人他点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宽松造成的资金潮，还有低利率造成大家的负担减轻。所以呢，即使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央行从彭淮南总裁到现在的杨金龙总裁，他们都会去反驳说这个不是重要的一个，不是主要的原因，低利率啊是资金宽松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我在文章中里面也提到说，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绝对是这个背后的原因之一之二。那所以呢经济学人文中还特别举台北市的 房价所得比哦。那这个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在去年第四季是超过了16倍哦，是超过了16倍。那他有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倍数呢是超英赶美哦，所以呢实际上我在文章里面提到说，除了这个经济学人提到的房价高这一个台湾病之外，实际上我还特别把它做了一个统整，加总起来大概有五种啊，就四加一啊，这个大概是目前在台湾房地产市场上面可以看到的台湾病。第一个就是经济学人讲的哦，低薪但是房价所得比高的离谱哦。经济学人是引用到去年第，今年第一季是有稍微降下来到16倍以下，可是呢台北市的这个房价所得比啊是居全国之冠，大家都知道齁，因为天龙国嘛。那所谓的房价所得比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所得去除以这个房价，你大概几年不吃不喝才能够买得起房子。当然我在节目中也讲过，没有人可以不吃不喝嘛，可是这个是一种计算的方式哈。那在国际上面对于住房这个负担能力的标准，一般认为合理的房价所得比应该是5到6倍哈，有些人甚至认为说只有5倍左右。那我这边比他抓的比较宽松，5到6倍。可是台北市已经超过16倍哈，远远呢是2倍多的这个合理房价哈，那也比伦敦的10倍来得高，比纽约市中心的9倍还来得高，更比东京的11倍还要来得高，也比我们的邻近的国家首尔15倍还要来得高哦。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这几年来啊，韩国的首尔的房价也是涨翻天了，可是他们的房价所得比还比台北市还来得低一点点。这两天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这个发表一个数据，就是全国最富有的几个城市哦，那这个纽约啦、伦敦啦、东京啦，都是在前几名。那台湾有入榜，可是呢是25名，所以我们的所得呢事实上是偏低的哈。可是我们的房价这么高，所以造成我们的房价所得比事实上是就让大家会觉得说要买房子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哦。那台北市是天龙国，加上台北市的腹地真的非常小哈，小不拉几的一个这个城市，所以房价所得比高。当然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好像是其来有志哦。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6都哦，都是被所谓的这个升格为直辖市的这个6都当中，只有桃园市哦，它的房价所得比在9倍左右。其他的5都啊，当然台北市已经超过16倍，其他的5都呢，包括这个台中市新北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这些地方呢都已经超过10倍以上，比这个国际的标准呢都超出了1倍之多哈。那其他非都的这个县市就是其他比较是二线的城市的话，除了基隆之外呢都是在7倍以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以国际的标准5到6倍房价所得比来讲的话，现在台湾可以说全台湾都没有这个购屋的净土了齁，这个是我文章上面所说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台湾病齁，就低薪可是房价所得比高的离谱，比国际上面的大城市都还要来得高齁。那第二个台湾病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在金周刊官方网站发表的这个专栏文字齁，马上回家走开。
什么？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您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谋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话题咯。那因为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呢有一个专栏，那这个是这个已经写了好多年了，已经有 N 年之久，都忘了有几年了。那里面呢都有把我过去在金周刊官网上面这个所写的文章都存在里面，等于就是说你可以一直找一直找，找到最最最先面最前面的那一篇文章这样子哦。那他的专栏的名字用我们日光大道这样的一个来做衍生，所以他的名字叫日光大道房产的世界是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不是它的书面因为金周刊它每周都有出这个纸本的这个书面，那它官方网站上面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面向也有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去写专栏。那我自己是就房地产这一部分呢写我自己观察的一些面向那它取的名字呢也就是用我们节目中来做一个这个等于标示的日光大道房产的世界那这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那我就是在昨天呢特别针对经济学人这个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经济的杂志那这几年来他们对于台湾的议题呢也都蛮关注的。之前我知道有两篇他们都是写说台湾呢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随时可能都会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引爆点那讲了也一段时间看起来台湾人对这个部分一点都不害怕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大家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正常，一点都不受到影响。那他这一期的这个杂志的封面是提到了这个台湾荣景背后的忧，因为台湾今年的大家看到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有快要到6%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领导人就是说我们比着周围的日本香港这个韩国都经济成长率都还要来得高。可是经济学人倒是再给你泼冷水，说是台湾的荣景背后有些隐忧，那特别点出来就是台湾病那这个台湾病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台币长期被低估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记得应该已经在电视上听过这个前立委沈富雄讲过很次那他好像还是有一点孤掌难鸣，都没有人去附和他这一次呢这个经济学人有这样的一则说法，真的是等于是跟他所见类同就说因为台湾的这个汇率被低估，所以呢我们好的呢是其他的电子科技产业很多呢，服务业啦传统产业啦都还是苦哈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讲的台湾病那里面除了提到这样的一种项之外另外一个台湾病就是他们点出来的，因为汇率的一个低估造成呢资金都流到了股市流到了房市所以呢我们的房价是涨的也是比天高所以呢我就也是附庸风雅这个跟在这个经济学人后面呢把它再加的四点，就是说台湾目前房地产市场不只是这种所谓的低薪高房价所得比之外还有另外四种这个台湾病在房地产市场上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刚才跟各位讲的就是低薪但房价所得比高的离谱所以现在如果说以国际上面的国际住房负担能力这个房价所得比大概合理的话也是在5到6倍，那很多人会媒体会把它解读为说所谓的购屋痛苦指数，那等于就是说你这个薪水你所得都把它存起来不吃不喝，那你要 多少年才能够买得起一个比较像样的房子。所谓的像样的房子在台湾大概就是所谓三房两厅了，可是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个任务，所以我们现在普遍都已经超过七倍以上啊，目前大概只有基隆齁还在 6.6 倍左右齁，所以呢我在文字里面特别提到全台湾呢、可以说都快无购物的净土了齁，真的很多年轻人要买房子真的是谈何容易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认为的一个这个台湾房市台湾病，这个也是经济学人他们有了这个点出来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自己讲的看法咯，景气低迷呢但想买把拍屋却不容易哦，因为我们昨天还是前天嘛，在节目中就跟各位提到把拍屋呢这个近上半年来的一个拍定总件数呢仅仅只有853件，哇，跟过去呢动辄几千件上万件比较起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法拍屋是房市景气的反指标啊，那景气好的时候呢，法拍屋当然就会非常的少哈、那景气差的时候呢，法拍屋就会非常多，景气好法拍屋就非常的少。可是我们现在是景气差，可是呢法拍屋也非常的少，这个真的是打破这种市场的一个认知哈、所以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房价所得比高过16倍的这个台北市啊，在今年上半年的法拍屋的拍定的件数竟然是最少的，六都里面最少的齁，只有31件，那这个近乎就是一种无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不正就是一种所谓的矛盾自己的房市台湾病吗？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台湾病咯。第三个呢就是交易量萎缩，可是呢房价偏偏就是不跌咯。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如果说玩股票的人齁、在听我们罗继富老师节目的大概都知道齁、股票市场上有几个名言嘛齁、量先价而行，量缩价跌，盘久必跌，这些呢在股市大家朗朗上口，事实上过去也都是属于房市的这个这个市来适用这样子。可是呢现在完全不适用，然后我们现在是量已经萎缩到一个极致，可是呢而且已经一段的时间了几乎是一年多，就去年919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交易量就急剧的萎缩，已经超过一年了那今年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可能只有26万栋的这个保卫战，如果我们用26万栋来算的话，跟去年35万栋比较起来，交易量就是大概萎缩了 25%。那中南部呢像是台南啊高雄啊，他们的衰退的幅度呢更多，超过30%甚至超过35%哦。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量急剧萎缩持续萎缩的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各地的房价呢几乎都是纹风不动的哦。虽然说有一些媒体有报道说那个地方有这个价格下跌，可是我认为那个都是平均数，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它事实上是会有一些误差的，或是有一些被误判的哦。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各地房价都高涨，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这个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在聊，也是提到很多地方的房价还甚至创新高呢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一种所谓的不正常的台湾病也这个第三个房市的台湾病。所以呢很多自住客现在呢大概都只能淡啊淡帮啊帮根本等不到这个房价下跌的这个时间点，这个也真的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个违反市场道理，违反市场原则，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台湾病哦。那第四个也是我认为的台湾病，就是暗藏单薄狼哦。可是呢新推案倒是不手软哦，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然后昨天也有跟陈秉承发言人提到，就是说这个交易量呢急进呢这个 快要无量了哈，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年九月份呢，预售屋哈，在这个实价登录上面，一个月份揭露的这个件数呢，只有2100件。哦，那这个事实上这真的是大概只有去年高峰期16000件的 13%， 所以呢这个金周刊的这个小编呢就说，哎，现在呢预售屋呢大缩87%、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人买，可是建案又拼命的推，所以从591的这个预估来看的话，今年全台湾哦，将近有2兆元的预售推案量。那当然啦，在这个2024年更高啦，可能两兆几千亿这样子。可是两兆的这个案子也是非常吓人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一年的2/3的金额呢，所以呢这个都白花花的银子他们就这样推出来，没有人买甚至有一些预售案场的销售人员都被这个住产杂志发现说，哎，我在打瞌睡这样子哦。那这一年来也有蛮多的建筑业的大佬哇，一直都在讲说会有烂尾楼出现啊，会有烂尾楼潮啊，建商也会倒闭等等等等，讲得非常的恐怖哦。可是呢，这些根本到目前来看，烂尾楼也大概都是5个手指头就可以数出来的哦，不是没有，可是呢，真的非常的少。那建商倒闭潮呢，更是没有看到。哦，所以呢，我在文字里面就提到说，像这样的房子没有人买哈，预售屋啦哈，那建案还是拼命的推，是在推心酸的嘛哈，我们台语讲是在推心酸的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房市的台湾病哈，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台湾病。第五个呢，就是豪宅气若游丝啊，就是几乎说快断气了哈，可是呢价格还是高高啊。我在文字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住宅，国内的住宅市场买气已经非常低的，豪宅市场更是气若游丝啊。那它目前的处境呢，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央行豪宅受到这个限贷令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有囤房税 2.0， 第三个呢有银行团可能融资回收的压力，第四个呢，如果你是豪宅的余屋的话，管理费也是非常的惊人的，更不要讲其他的这个持有成本。所以呢现在台面上的这些豪宅余屋啊，这些业者呢几乎都还是老神在在，这也是我认为的一个奇哉怪哉的现象哦。近日我们看到陶朱颖呢被大刀一砍哦，好不容易成交哦，被砍了9000万哦。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这个陈秉承发言人呢是聊到这个，都觉得不可思议。那这个陶朱颖年这么被大刀一砍，会不会是国内豪宅市场的一个警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警讯哦，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豪宅会出现这种价格崩坏的这个情形。当然也许不会是跌哦，本来我是想在文字当中在想说，哎，这个豪宅市场呢目前大概像是就是这个马泰安的这个演赛虎一样哦，它如果有一个缺口的话，可能又会在溃堤，会在患难成灾哦。可是因为文字已经太多了哈，有时候这个在写专栏啊，这个小编都会跟你讲说，哎，张老师文字控制一下哈，不要写太多哈，因为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的文字太多的话，大家也都看不完啊，不会从头看到完的了哈。好，这个是昨天张老师在金周刊张老师这个官方网站上面的一个这个专栏哈，往日光大道房产的世界啊，这样的一个专栏里面写的一篇文章，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有完整的一个资料。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些相关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我也为你担忧， 心分两头，这滋味不好受。
不想看见你渐渐消瘦，直到你想过新的生活，这片天多辽阔，又怕你路难走。
分手的时候总有人洒脱，绝不是我。
说谁的情长比谁的情多，一定是我，但是我赢了又如何。
舍不得你要走，舍不得你会说，爱我天长地久到最后还是空。
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主，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查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送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要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哈，明天张老师有一场在台中的演讲，不止一场啊，有两场哈。那所以呢，明天的节目呢会由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所以呢，范世华范老师会安排什么样的内容呢？会安排什么样的来宾呢？这个先打个关子哈，先卖个关子，大家明天锁定日光大道就知道了。我们范世华范老师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内容咯。那昨天明天呢，张老师在这个是台中教育大学他们英才楼的大会议室这有一场这个不动产仲介交易安全的论坛啦齁。那这个是由消基会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跟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一场不动产仲介交易论坛。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我要讲的主题呢，是针对房仲人员不可不知的房地产诈骗啊。那我会在这个演讲当中呢，把几种大概有罗列了十种这种不动产的诈骗的这种手法呢来跟与会的这些人员来分享啊。那这个是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我的主讲啊，是由我来做专题演讲啊。那第二场呢是就是一个这个议题一的，要来强化不动产交易安全跟防诈的新挑战啊。那这个里面我也是主讲人，那还有三位的语谈人哈，包括这个不动产仲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法规会的副会长刘正国，还有台中市不动产仲介工会的一个副理事长谢坤志，还有逢甲大学土地管理系的助理教授李长华哦。所以这个是议题一的部分。那中场就会有一个休息，议题二就会提到不动产交易的纠纷跟仲介人员的法律责任分析咯。那这一场的议题二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连世昌大律师那语谈人呢，有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工会全国联合会法规会的会长吴光华，还有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蔡家荣，还有另外一位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是李淑女哦。所以呢，这个明天呢这一场的这个讲座呢，是由消基会的董事长，还有这个全国联合会房仲全国联合会的王瑞琦共同来主持的哈。所以这个是明天张老师的行程。所以明天的节目呢，就我们请这个节目中的我们的法定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哦。那这边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锁定期待一下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几则这个房市最新的这个资讯状况哦。那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政府还是持续在打炒房，那可是呢，很多民众想买房子，他们也都会想说怎么样可以去贷到房贷，或是能够从银行搬出更多钱哦。那可是这个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我们看到政府打炒房抓肉齁，这个周转金啊成为一个重点哦。那有房仲业者就出这个第四季齁，就是现在这个房地产第四季呢是传统的购物旺季，民众呢申贷买房相对比较踊跃。可是在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贷政策之下呢，行库九月份新承受的转金呢，倒是出现了将近1兆元的这样的一个今年新高哦。那年增率呢，大概有20%之多。那外界呢，就预期这部分的资金是不是转进到房市咯？那这样会不会成为官方紧盯的一个重点呢？那这个是房屋观察，要统计五大行库新成座的这个贷 数据来发现的哈。今年九月份新增购的新增的购屋贷款呢，大概是505亿元啊，大概是29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哦，只有505亿元，跟去年同期的这个1110元哈来比较，大减了一半哦，大概减少了54.5%。不过呢，这个所谓的周转金的贷款呢，倒是持续的在成长哦。九月份呢，新成就的周转金的贷款金额呢，达到了9940亿元哦，比这个新增购的房贷还多出了一倍之多哦，这真的是异常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市场专家指出啊，央行在紧盯资金能会流到房市哈，所以预期周转金呢贷款仍然会是接下来打炒房的重点的稽核重要项目。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这个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然媒体指出，自从央行祭出第七波就去年9月19号限重信用管制之后呢，新增的购物贷款金额一路的下滑，年增率呢也有从正的变成转成负的，加上银行强化内控内稽，对客户的收支比要求非常的严谨，民众呢现在是无法这个取得符合预期的足额的房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还是想买房子，当然就必须要想方设法那现在不动产可以抵押增贷周转用生活费或是投资需求，但央行也是管控不得作为购屋资金。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那这个预售要完工交屋的那贷款成数如果不足的话，那从他现在已有的房子去转增贷。可是这个部分呢，现在央行也是把这个要求各银行要严格来审核，不能让这一部分的资金呢再转入到房地产市场，避免呢让房市呢又增添柴火那所以呢这个个人的这个周转金呢，资金周转这个部分呢，变成是一个好像可以才作为应用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呢，这个房仲业者也点出，就是说会不会变成是央行下一波会来管控，或者说特别盯紧的一个地方哦。好，这个是这个房仲业者呢，从央行的这个官方统计上面这个针对五大公营行库新成做的房贷数据，还有他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周转金贷款的这些数字呢，去看出了一些端倪啦。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了，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数字哦，也是仲介业者去挖出来的一个数字哦。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华人很喜欢买房子，可是如果说把它分为男生女生，大家会觉得说是男生比较喜欢买房子呢，还是女生比较买房子？大家不妨猜一猜哦。那这个是中信房屋他们的延展室会诊的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显示，就光今年上半年全班女性房贷族新增加的大概有36,818件那占这个新增房贷的这个数量呢，大概是48.8%已经快接近半数了所以呢，这个还是以男生占比比较高。那最主要是传统上，我们大概都会认为说，房地产买房子应该登记在男性的这个名下，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可是呢，女生这部分的这个占比呢，也是有蛮明显的一个增加的。那实际上从不动产市场上，大家也可以观察出来，这几年来，因为这个晚婚或是不婚有一些单身的女子 他们常常会面临到就说租房子好像也不安全，所以他们都会拼了老命尽量能够自己来买一个栖身之所，即使是一个小套房他们也都可能都尽量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我记得之前呢也是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那个房市日光大道它的专栏里面我有几篇这个就是因为年纪大了那在原生家庭里面父母亲走的话，这个没有结婚的这个女子呢好像就变成是没有一个归属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不管是哥哥的或是弟弟的房子，因为大部分父母亲走之后呢房子大概都留给这个兄弟这样子那这个姐妹们呢大概很多当然如果顺利出嫁就是搬到外面去了，那没有出嫁的这个女子呢当然就可能就会变成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预售市场上面或是中古屋市场上面实物上面都看到更多的这个单身的女子呢会在市场上买房子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说从把它分得更细在六都来观察的话，女性的占比呢这个台中市有占到 50.2% 那其后呢是新北市有 50.1% 那台北市也有 50%， 高雄呢这个这个中南部呢大概都只有40几个%， 高雄市是 48.3% 不到一半，那台南跟桃园的话是 47.3% 所以呢这个部分台中跟双北呢经济发展比较成熟，就业机会比较多薪资水平高，当地的女性的收入跟消费力呢并不亚于男性，所以自然就会有比较的能力呢去负担买房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的现象好，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各位这两天可能也有看到媒体上面在报道说淡水小平顶这个大家戏称的八卦山呢有一个超大的烂尾楼叫做故宫化武房院，今年九月份呢轮到法拍市场，那因为一拍底价是84.6亿元那降到了三拍，现在底价呢是54.1亿元，等于是一下子缩水了三十亿元三十亿元不是30块可是呢还是没有人愿意进去拍这一栋大楼那因为它真的是一栋烂尾楼这个窗户门还都没有这个安装上去所以你拍下来也没办法住，你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把它重新装修或是把它盖好那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一栋大楼呢它的原名台北君天下地下5层地上有28层楼的这种电梯大楼，那基地面积呢更是广达5065平那建筑物面积1.74万平那是在1998年开工，但因为当时的销售不好，才建商财务出状况那所以结构体还没有完成呢就没有再盖下去了，沦为一栋只有钢构水泥的大型烂尾楼那因为在同一个时期在1998年这个前后呢小平顶淡水小平顶有7家建商的推案呢都卖得不好，在这个房市的术语就叫做挂了，卖挂了所以呢加上这一个烂尾楼呢被当地的被媒体市场被这个媒体记者戏称八卦山所以小平顶有一个八卦山挂是挂掉的一个挂那彰化有个八卦山，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信息啦好，那因为它这个底价还是 啊，即使降了这个30亿哈，可是总金额还是54亿元哦。所以呢，市场推估，他如果说真的有人去买下来的话，至少还要花个几亿元才能够把它续建完成哈。那可是最担心的就是说，你即使续建完成，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市中心非常的远，冬天非常的冷哈，这生活机能也不好，所以呢，啊，这个即使真的把它续建完成，可能也没有人愿意来买，也没有人愿意来住哦，所以这个是啊，后续会不会变成是所谓的沦为万年的流荡品呢？就是从可能都不会有人去接手就是了哈。好，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新闻信息，还有张老师的一篇专栏文字，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才近了，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诸创伤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 送礼到家，一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02-2397。